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今天来带大家看《即兴论讲记》第四集。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从第四集的第35页开始。好，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次。复次，真如用者为一切诸佛在因地时发大慈悲，修行诸度四摄等行，观物同集，普皆救脱，尽未来际不现劫数。如实了知，自他平等，而依不取众生之相，以如是大方便智灭无始无明，证本法身，任运起于不思议业，种种自在差别作用，周遍法界与真如等，而亦无有用相可得。何以故？一切如来唯是法身，第一义谛无有是谛境界作用。但随众生见闻等故，而有种种作用不同。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那么第一段有谈到说呢，一切诸佛就真如呢，它的起用呢，那为一切诸佛在因地的时候发大慈悲。那么这个呢，在诸佛在因地的时候，其实呢，所谓在因地，就是表示说在菩萨修菩萨行的时候，那就是跟你我一样，在这个菩萨的这个道上呢，开始来发慈悲心啊。那么菩萨道呢，跟二圣解脱道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就是慈悲心。因为二圣解脱道呢，所追求的就是个人的解脱。那么一旦个人解脱之后呢，如果没有回小向大的话，接下来就入无余涅槃了。一旦入了无余涅槃之后，三界之中就再也找不到他了。那可是呢，这个境界呢，如果从解脱，从这个断三浮劫正出果开始呢，我们说如果不退转的话呢，最迟的话七返人天的话呢，就可以证阿罗汉的果位。那一旦证阿罗汉的果位，如果是当时就能够具足了这个解脱的这个具解脱的这个功德的话，那么他随时随地就可以取证无余涅槃。如果没有具足的四禅八定的这些定力的话，那么他就要等到舍受的时候才能入无余涅槃。但是不管如何，从证到出果开始，最迟七返人天，然后到阿罗汉，那么在当生呢，最迟就在他舍受的时候就入无余涅槃，从此之后三界之内就找不到他了。可是呢，菩萨都不是这样，因为菩萨呢，虽然有机会可以，也有能力能够证到无余涅槃，可是菩萨往往都会呢不舍一切的众生，总是呢会想到说呢，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入涅槃的话，那么其他在生生世世跟我有缘的这些众生，他们呢继续留在三界里面轮回生死的话，那么于心何忍呢？所以一切的菩萨都是因为根本的这个慈悲呢，所以呢不会舍掉众生，而愿意生生世世的继续回来修菩萨道，这才能够成就了最后成佛的诸般的圣妙的功德。因为就是生生世世回来修，所以才能够在三大阿僧祇劫的那样长的时间里面，修行的这个状况中累积了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所有一切的诸佛的成就，都是源于在菩萨的时候，菩萨地的时候，在因地就对众生有许多的慈悲的这个心行在。那么马弥菩萨说呢，诸佛在因地的时候修行诸度四摄等行。那么我们要说这个修行的部分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我们说呢，一般人在开始要进入佛门修行的时候，得先要在所外门修六度啊。那所谓的这个外门修六度呢，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修行的六度跟我们的真如如来藏呢并不相应，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在外门修这个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啊、禅定、智慧这个六个修行的这个法门。 在外门修，一旦呢这个在外门修这个六个度呢修行圆满之后，就相当于我们在菩萨位阶里面所讲到的菩萨六住圆满。那么这个六住圆满之后呢，接下来所要面对的一个关键呢，就是能不能开悟明心。所以这也就是显示着，就是说要能够开悟明心，能够证真如呢，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得要先在六度上面要用心。比方说布施啊，我们在布施就要用心的去做，用心的去体会，让这个布施度呢成为我们要能够开悟明心很重要的资粮。那其他的像持戒、精进、忍辱、禅定、亦复如是。至于说六度里面的智慧度来说呢，在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六住满心位之前呢，所修到的智慧呢大部分都是呢在解脱的方面，也就是先让我们按照二圣解脱道的道理，先能够呢从淡泊我执，接下来呢能够接下来进到了让我们了知到呢我的这个部分的执着，然后呢接下来呢等到说我们真的能够断了我见之后，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开悟明心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外门修六度的所谓的智慧度这个部分呢，修到的最主要的这个功法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断我见。那一旦呢我们六住圆满了，在外门修六度圆满之后，接下来如果我们也呢经过善知识的开示了，了知真正能够断我见，然后并且按照善知识的开导，按照善知识所指示的善巧方便去参禅之后，终于有一天我们证到了我们自己的本心真如如来藏之后，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可以说呢，我们进到了内门修六度。因为呢，这个六度呢，其实呢，六度的范围乃至于后面我们的一路修行入地之后，这个六度呢，仍然是我们修行的重点。不过从我们开悟明心证真如之后，我们就把它叫做在内门修如来藏，因为这个时候你就是会可以把六度的内容跟我们所证到的如来藏的功德相互的结合，并且快速的转移这个如来藏。那么在内门修六度之后呢，然后我们就会逐步的进到十回向位，也就是说我们从开悟明心的七住位开始算起，然后我们要八住九住，接下来叫十住，十住圆满，然后十住位圆满之后，接下来还有十个行位，那十个行位圆满之后，接下来还有十个回向位，那一直到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位到第十个回向位圆满了之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准备可以入地的。不过这个时候要入地的话呢，除了说要有十慧具足的十慧相位的诸般功德之外，还要搭配要发十无尽愿。那发了十无尽愿之后呢，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入初地。那一旦入初地之后的修行的话呢，从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总共有十个地的修行呢，它的配置就是前六地呢仍然是六度，也就仍然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度。不过后面的四个配置呢，就有另外的四度，叫做方便、愿、力跟智。这个呢，就是构成菩萨十地所修行的十度的内涵。透过十度的修行呢，然后这个十度的修行过程中呢，才能累积了无量无边的功德，进而能够成佛。所以我们在说呢，回到经文的本身，就是说诸佛在因地的时候呢，发大慈悲心，然后开始修行诸度，然后也开始修行的四摄 哦，因为这个四摄法为什么在这里呢？跟诸度呢摆在一起，又特别强调摄持众生的意识啊。那么这些诸度四摄等行呢，在这个行的过程中啊，菩萨们呢都是观物同己，普皆救脱。这里呢，平时导师有特别跟大家解释，这里的观物就是观其他的友情，也就是说呢，菩萨呢观其他的友情跟自己呢没有分别，都是一样的，所以才能够说自己在追求自度、追求解脱的过程中，也会想要救度众生，让他们也能够被救脱，能够达到解脱的境地啊。这个叫做观物同己，普皆救脱。当然，这个部分呢，如何能够观察其他的友情跟自己自身一样呢？在证悟如来藏之前的话呢，我们其实呢。都不免于受到了七转世呢的限制，受到了无明的遮障，所以我们看每一个众生真的跟我们自己是很不一样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尽量的用慈悲心去救度众生。那要等到说我们证了如来藏之后，从如来藏的功德性来看一切众生的时候，才会发现到说众生还真的跟自己呢有非常相同的一面。好，那从这个观点来说呢，我们对众生的这个跟自己一样的这个性质呢，就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且呢也会因此让我们的慈悲心有更深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旦这样的话，我们救脱众生的心会更恳切啊。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呢，诸佛在菩萨地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救脱众生是近未来际不限结束的，确实如此。因为我们自己在菩萨行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当我们在行菩萨道，如果确实有掌握到菩萨道的这个分际跟它的内涵的话呢，那我们会发现说，一直修行的结果，这个慈悲心呢会一点一滴的增长。既然慈悲心会一点一滴的增长的话，当然我们想要救脱众生的心的话呢，也会一点一滴的增长，乃至于近未来际不限结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呢特别是呢证悟了如来藏之后，我们更能够如实的了知自他平等，而亦不取众生之相。那就是因为说呢，看到了众生跟自己一样，众生的如来藏在他身上分明显现的功德性，跟我们自己所看到的功德性呢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才会呢了知说什么叫做自他平等的真正的义理。然后透过我们呢熏习的七转世转依如来藏的时候呢，我们会越来越不会去执着众生之相，而只是会去在意关注说众生如何去能够得到解脱，乃至于说众生如何能够我们因着我们的引导，将来有一天能够参禅明心，他也能够关键他自己如来藏的功德之相。好，那么诸佛就是这样子呢，这个在无始劫以来近未来际都是这样的度众。那所以才说以如是的大方便智灭无始无明证本法身。这个证本法身呢，就是说诸佛所证到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本来就是这个真如所具有的功德性。从来都没有哪一样功德是新发挥新发明的功德性，它本来就具足，本来如是，所以才说证本法身。那么灭无始无明，这个无始无明呢，那对于这个无始无明来说，有一个相对的名词叫做一念无明。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念无明谈到的就是呢我们呢的烦恼障，也就是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所要对治，要解脱的话我们要对治的烦恼，这个就涉足在一念无明。用一念这个字强调的就是说呢，往往我们在念念之间都受到无明烦恼的遮障，所以叫一念无明。那无始无明谈到的这个事情，就是从无始劫以来，只要呢我们呢没有 从来都没有破参明心的话，那我们就从来就没有不知道说真如性到底是如何，所以就叫做无始无明。又比方说呢，我们如果说呢，这个开悟明心之后，开始知道了如来藏它的功德性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了解到无始劫以前我们是多么的受到无明的遮障，乃至于说我们居然都看不见在我们自己时时跟我们在一起的如来藏呢，它的功德性是这么分明的显现。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无始无明谈到的呢，其实都是要归属于关于真如的诸般的功德性，所以才说呢，以如是的大方便智灭无始无明正本法身。好，那接下来呢，说到了是说发起不思议业种种自在差别作用。那这个部分呢，平时导师呢分了八点来略做这个描述。啊，比方说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成佛的过程中，我们会成就三学，也就是增上慧学、增上心学、增上戒学。这个所谓的慧啊，指的部分就是智慧，心呢指的部分就是所谓的降伏心的这个方法啊。那一般人所指的禅定就是属于这个部分。那戒就是我们说呢，这个一般的所提到的戒法。那为什么提到特别冠上增上这两个字呢？其实这里面谈到的部分呢，就是说呢，它一定是跟我们的真如来相应，才能够提得上增上这两个字。那特别又指的是说呢，当我们对于真如的性相，已经发起的总相智，也发起别相智的，乃至于说要发起道种智的，要入出地的，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说呢，有增上慧，有增上心，有增上戒。所以对于这个三个的这个学的内容呢，原则上来说都是以说入地的菩萨来开始讲。那么入地的菩萨呢，在这个实地修学的过程中就会满足了这个三个学。那第二部分，平时老师说到的有五个眼，所谓的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那这个五个眼，肉眼当然就是众生的眼，天眼就是呢我们所知道的，可以呢，可以无所遮障的看到肉眼所不能看到的这个远方，那这个叫天眼，一般人所认知的天眼。那可是这个天眼又随着我们的修正的境界会有所不同。比方说呢，随着菩萨这个修行的正量越来越圣妙之后呢，所发起的天眼所能够看见的部分，就不再只是这个关于距离的突破距离的限制而已，甚至呢，他都可以看到说众生将来是如何的死，如何的生。这个呢，到最后佛地的时候所发起的智慧，就叫做死生智力。这个是佛的十种力量之中的其中一种。那慧眼的部分呢，谈到了呢，通常就是谈到了我们所谓的了知。了知就是说，人家在说法的时候，了知说这个法到底符不符合这个真如心的这些特性。那要有这个慧眼的发起呢，至少我们得要有总相智跟别相智，才能够谈得上说有慧眼在啊。那所以呢，有了慧眼之后，对于别人所说的法呢，你往往听了一整段之后，你会觉得说，他说的法呢，跟马明菩萨说的真如心不动不见的这些法义呢，是不相同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你就有具足慧眼了。法眼的部分呢，就是呢，在这个别相智的部分继续熏习之后呢，已经呢对于法义的部分呢，有更深入的掌握了，甚至呢已经要发起道种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呢，已经开始有具备法眼了。那么具备法眼的菩萨跟具备慧眼的菩萨，一个最鲜明的差别就是，有法眼的菩萨，甚至在他说呢，在听见众生说法的时候， 只要听一句两句，甚至呢短短的几句之后呢，他往往就知道说这个人的落处是在哪里，他有哪些地方不符合真如心或者如来藏的这些功德、哦、那他只要听几句就能够知道。而慧眼呢往往是要整个听完了，经过分辨之后才能够判断的。那法眼呢，不仅是能够分辨，并且能够当下的能够指出说这个说法的人他的错误在哪里，这个叫做升起法眼。好，那当然这个法眼的部分呢，随着诸地菩萨修正的境界呢地地转进之后，这个法眼会越来越生妙，越来越生妙。那么最后当然就是佛眼，佛眼也就是我们前面呢讲的天眼、慧眼跟法眼的所有的这个一切都能够具足的发起妙用，就叫做佛眼。那接下来呢，导师也提到了三种一生身、啊、跟庄严报身。那么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讲三地满心的三昧乐所升起的一生身，跟八地的知诸法法性于相于土自在所能够变现的一生身，跟九地的这个变化的一生身、啊、这个是三种的一生身。也就是说这个三种的一生身是诸地菩萨才有办法、啊、随着他的这个作意而升起的这个变化身。那么在其他的外道、啊、其他的外道的这个神通变化根本跟这个三种的一生身完全不能够比拟。那平时导师也谈到说所谓的庄严报身，这个目前对我们人间的众生来讲呢，我们所从经文里面我们所知道的佛的庄严报身呢，就在色的究竟天、啊、那之所以在色究竟天，当然我们可以约略体会到的就是说呢，它已经是穷极色法的境界了，只是要借由最微细的色法的影像来变现出报身，来利益诸地菩萨呢、啊、在这个以这个庄严的这个报身呢，为诸地菩萨说更胜妙的法。这个另外也就是说呢、啊、佛的这个庄严报身在色究竟天说法呢，也只有诸地菩萨才能够前往这个听法的。至于一般的人单纯修禅定境界的话，即便你四禅八定呢都修了，可是如果说呢你没有般若的正量的话呢，一样进不了色究竟天，一样不能够观见这个佛的庄严报身。因为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庄严报身，就是为了要利益诸地的菩萨。这是关于三种一生身跟庄严报身。那另外那个平时导师也提到过说，那这里呢还有是九地的四无碍法。这个四无碍法就是法无碍、意无碍、词无碍、辩无碍、啊、或者是说乐说无碍。这个就是九地菩萨呢对于法的内涵、法的名相，以及呢如何说法，以及呢如何去说法而让众生能够乐于接受。那这个法、意、词跟辩这个四样呢，九地菩萨完全没有障碍，不需要费力去思考说怎么样讲才能够把这个法意讲得圆满而又呢完整的让众生能够听受、啊、这个是九地菩萨呢的功德。那至于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继续来跟大家说。阿弥陀佛。